弟兄姐妹平安，7月6号张博士杰成为主索引版，索引的字眼只有一个，就是 vision， 就是意象。那么在今天张博士杰成为主灵修内容的最后一段，那张博士提到说，让神呢把我们放在他的那个转轮跟那个漩涡里头，好像是一个陶匠会去把那个泥土啊陶土放在转轮跟漩涡里面转转转去雕塑一样。那索引版的作者就说，我想张博士可能知道 Robert Browning， Robert Browning 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皇时期的一个诗人啊。那么中文应该翻成罗伯特·布朗宁，他差不多是1812年到1889年的时候，那他写了一些很有名的像The Ring and the Book， 指环与书很有名的他是一个哲学诗人，也是一个剧作家啊。那索引版作者就说，我认为张博士呢一定是他在写今天灵修这个内容呢，讲到这个让意象变成真实，就好像窑匠在把我们放在那个像陶土一样去转轮里面，去漩涡里面再制作陶器那样。所以我想他一定是知道，大概在1864年他那个罗伯特布朗宁的一首诗叫做Rabbi Ben Ezra， 就是拉比以斯拉儿子拉比谈到了这首诗。那可能呢张博士甚至可能在学校里面读过读过那个 Robert Browning 的一首诗。这首诗呢是谈到，就是说他呢就在这个人造的境遇里头处境里头呢，他在修理你，然后此刻虽然呢是很确定的，但是呢是很甘心乐意的被抓到了。那个机器呢就是要把你的灵魂呢这样子压压压压成是弯曲的，然后呢试验你，然后把你呢 把你变成出来的时候就是足够的有特色的一个就是产品。那这首诗主要那个索引版作者就说两个人都是用到陶土，都是用到转轮轮子也用到那个那个陶匠陶土来教导，就是说神他怎么雕塑我们生命的样式。也就是说张博士有提到这首诗，张博士提到神像陶匠一样在塑造我们这些陶土，那可能他就跟 Robert Browning 这首诗讲的，就是说就像是陶匠在把我们的灵魂刻印刻画雕塑。那索引版作者就说，这两个人就张博士跟这个 Robert Browning 这个诗人呢，都使用了陶匠，也使用了转轮，也使用了这个泥土陶土来教导说神雕塑我们生命的样式。然后索引版作者谈到这个陶土呢，就讲到耶利米书18章1到6节。在耶利米书18章1到6节里面耶和华话就临到耶利米说，你起来下到窑匠的家里去，我在那里要使你听我的话。那我就下到窑匠的家里去，正遇见这个窑匠呢转轮做器皿，那窑匠就用泥做的器皿在他手中呢做坏了，那他又用这个泥另外做别的器皿，窑匠看怎样好就怎样做。那耶和华话就临到我就是耶利米说，耶和华说，以色列家啊，我带你们岂不能照这窑匠弄泥吗？以色列家啊，泥在窑匠的手中怎样，你们在我的手中也怎样。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拔出拆毁毁坏，我所说的那一邦若是转移离开他们的恶，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与他们。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建立栽培，他们若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 不听从我的话，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所说的福气赐给他们，等等等等。那你现在就要这样说啊，你们个人当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改正你们的行动作为，等等等等。所以如果你去看耶利米书十八章一到六节，就讲到耶和华呢对待我们就像是窑匠在弄泥一样，那泥在窑匠的手中怎么样，那我们在耶和华手中也是那样。也就是说神他是就像窑匠在雕塑在制造陶器，你还记得圣经里面讲说在大户人家有金器银器对吧，有瓦器，但是人若自洁就必脱离卑贱的事，做贵重的器皿。所以呢今天张博士灵修内容有讲到这个神就像窑匠一样在雕塑我们，那神一定会把我们雕塑成为我们是在神手里，他一定会把我们雕塑成为他要我们成为的人。那当然我们现在还不是我们将来的所事，但我们正在成为当中，我们将来还不是我们将来的所事，但有一天我们必要是我们将来的所事。就像马丁路德他的祷告这样讲，我们今生看起来好像很灰暗，好像不太清楚，但我们知道他是渐渐正在放光明当中，我们渐渐成为 becoming 正在成为。所以怎么样让将来我们的生命变成他真的是，这个就是将来就是意象。那我们将来呢一定会是神要我们成为的所是，但是呢神给我们这个意象并不是没有办法成就的神一定会成就，因为他是神我们是人。所以在这过程里面呢，如果我们真的知道我们将来所是，那么在今生你就会很忍耐不能忍耐是因为我们里面有很多比方说我们怕吃苦啦，比方说我们看到别人作恶我们就觉得我们受不了啦，等等等等。就好像两三个礼拜前吧有一对夫妻，那么辅导完之后，后来第二天这姐妹就跟我讲说请我为她祷告。她说呢前天晚上老师你辅导完之后呢我回想到我原来的婚姻生活，我心里就特别难过，然后呢我对老公有很多心里的埋怨我都翻涌出来。因为我那时候跟他讲说你们各自都要写，求圣灵光照你们，就是说你有一些伤害但是求主安慰医治你就好像后来我们团体辅导的时候有一个小姐妹，她的丈夫呢也是，就是因为她总之就是公公婆婆呢不疼她丈夫，只疼老二丈夫的弟弟，然后对他们生孩子家庭困难都不管，然后就对老二呢吃香喝辣的什么好处都给老二，苦工活呢都叫丈夫去干。那这姐妹呢就觉得自己好像刚结婚了大学毕业，然后就生孩子结婚生孩子，好像自己很天真。我就跟她讲说不你不是天真，你是无知，无知就是没有被试验过天真纯洁的人是被试验过了，纯真被试验过，然后呢被考验过了，但是呢可以选择清纯单纯来过日子。那这个姐妹心里面充满的都是一些苦毒，所以我就跟她讲说你把这个东西写完，因为别人对我们的伤害就像是罪债，债务是只有耶稣能够偿还，但你要得医治呢，这些罪债一定得带到耶稣那里，让耶稣来偿还。因为耶稣受了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为耶稣受了刑罚我们得平安。今天这些姐妹们因为丈夫给他们的伤害，他们没有办法得医治，然后丈夫的这个罪也好，得罪了妻子的罪，这些刑罚也只有耶稣，因为他受的鞭伤，妻子们你才能得医治。然后因为耶稣所受的刑罚 这些丈夫们才能得平安，否则呢妻子们老是抓住神没有立刻给我一个很好的满我意的丈夫，就会很难受。所以呢那姐妹就说我对老公有很多心里的埋怨都翻涌出来，我要尽早在主面前呢把这些东西都解决掉，不然呢我很难顺服丈夫。后来我就跟她讲，我说你的问题啊根本就不是顺服神的问题，我就直接告诉她说，我觉得你是委身在基督教，委身在伦理道德，耶稣对你来讲只是一个伦理道德大师，但你不是委身在基督。所以呢我就跟她讲说，你是 talk about Jesus to others， 你是对别人来讲耶稣，你不是 you are not， 你不是 talk to Jesus， 你不是对耶稣说话。所以呢你跟耶稣基督的关系很浅，这个就跟我们委身在某个主义啊，但是我们不是委身在某个人一样。然后我就跟他讲说，你里面呢特别期待婚姻成功或者呢满你的意，其实你里面很空，你没有耶稣，但是呢你就借着转移服侍，转移忙碌，然后你丈夫你孩子都发出了这些，你都看见了这些，然后当我们这样给你意见的时候，难道你还没有惊觉到这个问题吗？那神许可用这个环境，神像窑匠一样在雕塑这个姐妹，但这个姐妹还没有惊觉。后来这个姐妹也是感谢主，也是有受教的心，所以她说我好好安静下来祷告啊，谢谢老师。然后我就说，不是你自己怎么样怎么样，为自己怎么怎么祷告，也不是为你的丈夫怎么怎么祷告，而是你要去亲近主耶稣，为了主耶稣的荣美，你喜欢跟耶稣在一起。所以他说，好的，求神赐给我能够爱慕主耶稣，爱慕他的这颗心。那对我们来讲，很多人知道将来比方说我们婚姻会很美啊，知道我们生命会很美，只要我们现在在神的手里啊，被神来雕塑。但是问题是我们做陶匠，我们不喜欢那个处境。我们说哎呀，你用火一直你知道烧陶匠啊，陶匠要有那个高温去烧那个陶器，有些人就觉得受不了，我才不要被火这样烧。所以当火一般试炼的那个火这个陶匠在熬炼陶塑我们这些器皿的时候呢，我们就说啊，不行，这个火太热了。甚至有些人就说啊，主啊，可以，你可以烧，但是呢，可不可以把这个十年的功夫呢，缩成十天啊？就像那个有个小姐妹，她就说我希望快点，然后说老师，我希望你离开了，然后下次咱们再见面的时候，我可以让你看见，我可以来看你的时候，让你看见我很喜乐，我很什么。后来我就跟她讲说，哦，不，你别管这个时间，这个时间是在神的手里。你将来你的婚姻一定会很美，你将来你的委屈啊，但是这个你的委屈一定会得到医治。但是现在我要你做的这个功课，我就跟他说，你第一你要到神面前啊，真的求圣灵光照你，你把你从小到大你的这些苦，关于你这种特别期望有人帮助你，特别觉得你很穷，你反正就是你期待人们来帮助你，你期待这些关系跟你很近的人能够爱你，能够期待丈夫跟你一体，期待婆婆公公能够帮助你等等但是他们没有，你感到很受伤害。好，你把这些都写下来，然后你求主安慰你，求主医治你。你光是这个走，通常我们都一个礼拜又一个礼拜，然后走到几个礼拜之后，我们会说 OK， 你现在如果真知道主耶稣是安慰你的，那我们就再进到下一个功课，就是因为辅导都要做家庭作业，你就要做，就是说主啊，那你许可这些事发生，你就像陶土一样，那你要我学什么功课？好，你就去思考你要学什么功课比方说神可能在教导你怎么样说话，神怎么教导你怎么样认识人那种罪行，但是不要以恶报恶，怎么样就是说从心里面看见自己的有限性，然后回到神面前立刻回来求助，或者看到别人的罪恶，你要怎么高手出招来化解等等等等等等。然后这个完了之后呢 又开始就是说要怎么样学习，比方说耐心，或者学习带导，或者学习各式各样的品德，或者人际关系的技能技巧啊，这个好，我们就看圣灵怎么光照我们，神要我们学什么功课，然后这要走几个礼拜。当我看见 OK 神要我学什么功课的时候，那么我就看到我自己的责任，对不对？然后我再跟神说，主啊，我愿意去学，请你帮助我。那求神帮助我们，神为什么要帮助我们？那我们心里如果注重罪孽，我们祷告神一定不听的。所以这时候我们这个作业做了之后，再下来我们就要做说，主啊，我愿意顺服你，所以我愿意选择饶恕，比方说我选择饶恕我的丈夫，我选择饶恕我的谁谁谁谁谁就这样选择。我讲这个前提是他们真的错了啊。然后讲到我有什么要学的功课，就是我错的部分。也就是说我们在自我辅导第一门课改变生命动力学里面有讲我们用那八大问题，我们得把我们的心先跟神来对证。改变生命要先改变心，从内心开始。那我们的心理活动彰显在我们的思想观念价值观信念就是 你脑袋瓜是怎么看怎么想，也彰显在我们个人的感受爱好情绪喜欢讨厌等等。那也彰显在我们选择，我们做决定，我决定要这样，我决定不这样之所以知情意。等我们知情意，我们这心理活动 都是一致线，而且都说对对对对对，那个就叫良心的是非意识良知。这样我们整个人才真的能够平安。如果我们都合神心意的思想，合神心意的情感爱物，合神心意的选择，那我们良心就有圣灵给我们的平安喜乐。那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这种良心活动，我们顺服了神之后我们有讲究心里面对症之后，那现在外面言行举止怎么做呢？那就是我们个人要养成一个对自己有结构性的认识，就是恶性循环跟良性循环。那这就是我们第一门课一直在讲的八大问题，前面四个问题跟后面四个问题。前面四个问题就是处境是什么，我很本能的反应是什么，出于肉体我就啪一下反应。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很本能里面有我想要的那些欲望，那些动机甚至是不合神心意的，或者合神心意但是那个成就的时间方式主权我就不服在神的主权之下。然后观察看看这样很本能的恶言恶语，这种很本能的自私自利自我中心出来的会加重什么样的后果，这就恶性循环。但是我们可以转向神，求神帮助我们。然后神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我们跟他对证，神怎么看我的处境，怎么看我的配偶，怎么看我的孩子，怎么看我这个人，不是我说了算，是上帝说了算。然后我就转向神求助，我应该要有什么样的欲望动机，要怎么爱神，怎么爱人。然后现在在这个处境当中，我求神帮助我，我应该怎么样的言行举止来反应。然后我这样按照神的心意，后果那个正面的良性循环的祝福是怎么样，这就是智慧人的反应。所以当我们在讲外面言行举止的时候，我们谈到我们自己对自己要有结构性的认识，然后我们谈到我们个人要正直要健全，然后我们要培养一个制造一个恩典的氛围，然后我们要培养自己言行举止要精准。我们该道歉请求饶恕的，我们就请人饶恕。我们该预备好饶恕别人的，我们就宽恕别人，因为耶稣也饶恕我们。所以在写这个作业的时候，我就告诉这些姐妹们你不是为了清算斗争， 你在做自我成长， 在做这种辅导家庭作业，不是，你是真的要把他带到十字架面前，以至于你可以预备好看到别人伤害你的部分，你怎么求神来医治你，因此你可以选择饶恕。同时你也看到你自己要学什么功课，你有可责之处，那你要怎么样子到主面前求主赦免你，你同时也预备好自己去请求对方来原谅你，这样子人际关系有十字架来把所谓的罪债偿还来医治，也所谓的 耶稣受刑罚，我们得平安，这样子耶稣受鞭伤，我们得医治，这样子的人际关系才能够往前走。那我们都知道这是必然，我们将来一定会是我们所是，但现在还不是。那为什么现在还不是？因为福音在今生出现一个很大的鸿沟啊，就是我知道我的罪已经被赦免了，我知道将来我一定会是神要我是的，我一定会上天堂，但今生在这个地上出现一个鸿沟，那我们怎么去面对这个基督跟我们同在的事实，然后我们对于神给我们新的身份，我们怎么去重新认清自己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活得应该不一样。然后最重要的是对整个神救恩的过程，我们是不是有盲点不清楚。今天我们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你看见了你将来会是什么样子吗？我记得 有一年我非常的难受的时候，我真的就觉得哎，人生然后我也这么糟，然后我祷告，然后我跟别人关系的时候，有一次真的很难受的时候祷告，就那一天，当然你也不用问我，因为个人的经验不能高过圣经的启示，我们每个人的经验都只是神的恩典，所以他也不是最高的原则。不过我就跟你分享一下，我那天祷告，神就是很清楚跟我讲一句话，就告诉我这殿，你知道我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对吧？这殿末后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当然我也反思这几年，我也不觉得我这殿好像大过先前的这个荣耀，我倒觉得我刚开始真的真正重生得救那前五年，我认为我挺爱主的，然后从神学生，然后做了教会传道，然后做了牧师的代罪羔羊，然后被会众这样熬练，被执事这样，一直到神学院老师，一直到今天大家认为的什么什么辅导大师，其实我觉得我生命好像越来越退步。虽然弟兄姐妹认为我生命是在进步，但我总觉得我离耶稣是很遥远的。但尽管我觉得我离耶稣很遥远，我却深深相信将来有一天我一定会见到耶稣，我一定会得见他的真体，然后呢，主若显现，我必要向他，然后存着这个指望的就必洁净自己。我深信我有一天我真的会像耶稣，像不是代表我是，而是我的全心去追求主，是神知道的，因为神看人不像人看人，人看人是看外貌，耶和华看人是看内心，神知道我的有限性，神知道我有愿意追求他的心，神也知道我什么时候故意了，我不顺服他，神都知道。但是呢，我真的确实认为相信神发动善功在我身上，他一定会成全这功，哪怕现在认为我怎么不好，我根本就不在乎，我在乎的是神说我好不好。所以呢曾经有一个年轻人一个年轻的小律师，有一天我指出他的一些缺点错误吧，他就对我大加批评，然后其中他指责我一点，就是我很骄傲，他认为我说我将来会像耶稣是很骄傲，就是因为我讲到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但那里有一个背景，我从来不认为我现在就是了，像保罗讲，我并不认为我已经完全了，我也不认为我已经得着，我乃是竭力追求，因为我深信神发动这三功，我可以看见我的将来不在我的手里，是在神的手里，而且神是可靠可信的，我认为将来我在神的手里会很美，虽然现在并不美我有这个 vision， 我有这个意向。那就像张博士今天讲的，神就像陶匠，因为我有这个意向，我能够看见神将来一定他会成就的，所以呢就像张博士讲，因为他没有成就，所以撒旦就会来，然后就会来试探我们，然后我们就很容易就是说这个继续下去了，耐心持守下去是没有意义的。但是我们呢看到这个，我们觉得今生自己这样子真的很没意义的时候呢，我会说撒旦，你退我后边去吧，因为耶稣已经胜过你了，这时候尽管我不好，呵， 我告诉你，撒旦，你还是退我后边去吧， 你别来烦我了，我是在我主耶稣的手里。我记得有一年，就我母亲那时候还没过世那一年啊，家里的人为了一些事儿，就为了啊一些就是我妈那栋房子怎么处理，然后我跟我大姐有一些过节，真的是吵了，吵翻天了。然后我就骑摩托车，然后我就一边哭，我记得那时候我在台北，我骑着摩托车一边哭，然后一边就觉得自己表现的真的很差，然后呢，我就一边对撒旦说，你不要以为你赢了我啊，我今天表现虽然很糟糕，真的是很糟糕，但是呢，我主耶稣已经赢了你了，你别来骚扰我。然后又回过头来，主啊，求你赦免我啊，我怎么就这个忍耐力就不够啊，啊，怎么怎么的啊，我又哭又哭又跟神祷告啊。现在想想我还是会这么说，撒旦，你退我后边去吧。所以弟兄姐妹，你可别中了魔鬼撒旦的诡计啊，我们将来一定会是神要我们成为的，但是呢，你得 hang in there， 你得挂在那里，你得坚持到底，因为神是陶匠，他现在正兴起这个处境在雕塑我们。当他雕塑我们的时候，如果你有你自己的欲望，你最好放下来啊。当他雕塑我们的时候，你不要说啊，这个火太热了，受不了，受不了。我跟你讲，纽约暑假的时候，七月，哎呀，温度是可高呢，对吧？那台北温度也很高，北京温度也很高，暑假，那我们能说啊，上帝，你别让这个天太热了，我们受不了吗？我们只能什么，坚忍到底，因为我们改变不了外在的处境，但我们可以改变我们内心，心境自良。我们一起来祷告。伟大的天父，慈爱的天父，你是值得我们来称颂，也值得我们来依靠的，因为你发动善工在我们身上，你必成全这工。我们虽然失信，但你断乎不能背乎背信你自己，你不能背乎你自己，你是信实的，你是可靠的。我们赞美你，我们谢谢你，因为我们的救恩真的不依靠我们。如果我们的救恩将来我们的荣美是依靠我们个人的努力的话，那我们真的每个人都要灰头土脸，都要很丧气。但感谢你，因为不是依靠我们，是依靠耶稣基督完成的十字架救恩，也依靠神你的信实。天父，你我们是在你的手里，你不撇弃我们，而且你发动善工，然后你把我们交给耶稣，耶稣也应许绝不撇弃我们，因此我们特别有盼望。那在这个高温熬炼的过程里面，我们也特别的能够相信你正在做大事，所以我们恳求你，如果我们弟兄姐妹当中有人正在经历这个很高温的火不断的燃烧，这种试炼的火，我们恳求你，你的手抱住他们，让他们看见你将来要雕塑他们成为何等荣美的器皿，以至于他们眼前这短暂的这种苦楚，他们能够忍耐，因为那摆在前面能够成为像耶稣基督那么荣美这样的一个荣耀，这样的一个喜乐，我们就可以轻看眼前这些痛苦也好，磨练也好，熬炼也好，因为就像诗人说的，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了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就求你坚固在这个痛苦过程里面的，好让我们这些泥土能够安息在你这位伟大的全能的又真又善又美的陶匠窑匠的手里。我们知道现在我们是看不清自己将来会是什么样子，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主你那样，所以主，我们欢喜快乐，求你把喜乐油赐下恩膏给现在在这些处境人，让他们不是看人也不是看环境，而是单单跟主你自己来亲密，以至于我们跟你同心同行，等我们走过以后，真的事后为我们结出义的果子。虽然管教的过程实在不觉得怎么样，但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很公平，你所拣选的，你所爱的，你必管教，而且你也很公平，你所爱的，你就要雕塑，使我们将来成为你要我们成为的人。谢谢主，因为你是永远不失职，而且你的艺术品是 excellent， 是完美的， 我们谢谢你，因为我们想到将来以后我们既然是你手中的杰作佳作那么的棒，我们就大有盼望。谢谢你把这个盼望给了我们，好让我们今生在这个堕落世界，我们能够继续忍耐行善，没有灰心，那样的走下去。求主继续在这个过程里面坚固我们对你的信心，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